仰望天上的灯光，我们将时间交给于斌牧师，请。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再一次的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来问候亲爱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那进了12月份就是圣诞的月份了，这一系列的圣诞的布道的信息呢叫做仰望星空啊。昨天呢其实我们强调的是仰望天上的救主，那今天呢是仰望星空，仰望天上的真光。每一个人都知道光是美好的啊，这个黑暗是不美好的啊，所以人的生命是应该趋向光的，人的生命是应该是渴慕光的，因为光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啊，是有着非常美好的正面的意义。但是黑暗也常常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一年呢，我有机会去美国的西部服侍啊，那么我要去两个城市啊，先去洛杉矶啊，因为我们美国远东在那里啊，我就先在洛杉矶的美国远东在那里啊做了一些访谈的节目，录制了一些节目，然后呢我要去到啊旧金山啊硅谷在那里讲布道会。那怎么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呢？那当然可以飞过去啊，但是呢我身边呢就有弟兄姊妹呢对我讲，他说这个美国啊的一号公路啊特别特别美，他说一面是山一面是海，他是一路沿着那个海边开，风景特别漂亮。他说你一辈子最少你要开一次一号公路。那我就被他们说的呢，我说好吧，那我就决定我在美国自己租一辆车，然后我就开车从洛杉矶开到旧金山去服侍。这个时间蛮长的，我中间还要在中间订一个旅馆，在那里睡一夜。然后第二天继续开两天的时间啊，就开到这个旧金山啊。那头一天呢，那在路上的时候就经过一个小城啊，好像叫做圣巴巴斯还是什么样的哈，总之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一个小城，特别的好看。哎呀，我就在那儿流连忘返，就不想走啊。在那儿吃完晚饭以后呢，天也黑了。那我就要开车去到中途我订的那个旅馆，我发现其实时间蛮长的，大概我好像还要再开一两个小时才能开到那个我订的那个旅馆。结果我刚开出去没有多久，那我用的那个手机的谷歌地图啊那个软件呢，就突然之间对我讲说，现在有一条更快捷的路线，可以节省半个多小时。他说你要不要选择？你知道我们在加拿大呀、也有这种事儿哈，他有时候说可以节省五分钟十分钟，从来没有节省半个小时。哎呀，我说那有什么理由不选择它呢？所以我毫不犹豫的一按那个我的手机，就选择了那个捷径能够节省半个多小时的那条路。结果我的手机我的那个地图的软件就带我上山了。这个我们没有那个经历哈，我们在加拿大特别在加东啊，我们真的是一马平川的，可是在那个西部啊很多的山，正常来讲呢，其实我是应该绕过那个山，然后开到我半路要住宿的那个旅馆。但是那天为什么可以省半个多小时，是他带着我要跨越那座山啊，走捷径是翻过那座山到对面。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那条山路完全没有灯，我半夜从来没有开过这样子的路，又黑又没有灯，而且那个路呢是这个蜿蜒崎岖啊，全是山路，打弯的山路，两条线，一条过去的线，一条过来的线啊，什么也看不见。我能看见的就是对面的那辆车闪着大车灯，好像冲着我的车头就撞过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的这个旁边呢，我的右手边这边呢，什么都看不见，看上去就是那个黑洞洞的无底深渊呢，因为是黑的，我真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右边就是悬崖峭壁，就是深渊。我的车头如果稍微的弯一下，或者对面那个车撞我一下， 我整辆车就掉到悬崖下面，粉身碎骨。因为你什么都看不见，全是黑的。你知道我很少那么害怕，那么恐惧。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开车的人，也觉得自己车开得不错。但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是被吓坏了。黑暗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特别是你是第一次开这种路，没有开过这种路。啊，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我身上的每一块的肌肉都是紧绷的。然后就在心里一直不停的祷告祷告，拼命的呼求神啊，你保护我，你带领我，神啊，你掌管我的手，掌管这个我的车子，神啊，你也掌管对面那个车，别让他来撞我。就是这么一路在黑暗当中，那个山路一路的开。开到什么时候？开到我终于翻过了那座山，然后下山，快到山底的时候，然后就接上了那条高速公路。然后高速公路上全是灯，我老远的下山的时候一看见下面高速公路上的那个灯，我心里面一下子平安了。我知道感谢上帝带领我走出死荫的幽谷了，有灯了，有灯真的那种感觉整个的人就放松了，有了灯就有了盼望，有了灯就觉得哎呀我终于得救了。所以那次的经历啊，真的我真的是毕生难忘啊！不单单只是说我以后开车的时候不要随便相信那个地图软件，他是在告诉我们说，你看光明跟黑暗的对比多么强烈，人多么需要光明。你有了光你就不害怕，你没有光你真的恐惧，你真的害怕。其实圣经呢，常常的就讲到这种光明和黑暗的对比啊。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特别是后面的这一段哈，这个19节到21节的这一段，你看它就是一个对比，光明黑暗。圣经常常把上帝、把耶稣、把真理比喻作光明，把罪恶、把这种败坏的这种世界、把这种被罪恶所捆绑的生命，这种被败坏罪恶所操控的人生称作是黑暗。所以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比。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对比当中，那个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罪恶，就是罪啊。就像19节到21节的这段的经文当中啊，包括前面的经文，他都是在讲罪。信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等等等等等等。其实那个关键那个核心呢是罪的问题。那基督信仰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罪。不过很可惜的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对罪的宣讲其实是越来越少。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不喜欢听罪。啊，你说句实在话，今天如果我们参加聚会的朋友们啊，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亲爱的朋友，你现在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说实话，你喜欢被别人称你是罪人吗？啊，如果别人说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悔改，你可能觉得很不舒服。你觉得那个人真的是冒犯你了，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离开了罪这个问题，就没有真正的基督信仰。基督信仰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对我们这么宝贵，其实最核心的，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人不够聪明，我们不够富有，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本事，或者我们不够英俊，不够美丽，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圣洁，是因为我们有罪，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来到这个世界，会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要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罪。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做我们的替罪羊的。如果人是完美的，人那么好，人没有罪的话，耶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了，我们也不会跟上帝分离隔绝了。而且亲爱的朋友们，你看今天基督的信仰我们特别强调神爱世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更 更多的传讲的不是罪的信息，是爱的信息，是恩典的信息，是祝福的信息。我们说上帝如此的爱你，耶稣基督如此的爱你，他为你都死在十架了，这么爱你的主，你应该信他，你应该爱他。可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当我们传讲神爱世人这个宝贵的信息的时候，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忽略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是人是有罪的，人是不完美的，人是败坏的，但是神仍然爱我们，神的爱才伟大。我去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打一个比方啊，比方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渣男，很坏的一个男人，在外面吃喝嫖赌啊，每个月赚的钱一分钱不给老公老婆做家用，都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花了啊，没有责任感啊，对婚姻不忠贞啊，打老婆骂老婆，哎，我的老婆还是爱我啊，很爱我。比如说啊，这个讲传道啊，标准的好男人啊，剩饭全吃，脏活累活全干啊，每个月的薪水全部上交，什么都听老婆的，那他的太太他的师母也爱他。我问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太太，哪个太太的爱更伟大？肯定是我的太太嘛，我的师母嘛，对不对？我这么坏的一个男人他都爱我，那当然这个爱更伟大呀。那么好的一个男人，是个女人都会爱的，那个爱有什么稀奇？爱一个好人不稀奇，爱一个罪孽深重的恶人，这个爱才稀奇，才伟大。可是这个就是神爱世人的伟大之处。神爱的不是一群可爱的完美的人，神爱的是你是我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有罪的不完美的有败坏的，常常说错话做错事，心里面充满着贪婪情欲嫉妒凶恶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神的爱才伟大才了不起，我们才说这叫做奇异恩典。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基督的信仰，我们讲福音是不能够离开罪这个问题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罪人，圣经常常把它比喻成这个光要照在黑暗里面，要把黑暗当中的人的生命照亮，意思就是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让我们活在神的圣洁、神的光明、神的美好当中。不过圣经常常强调，比如说在这里讲到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又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哎，圣经常常都在讲这样的教导，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么美好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来到世界，他爱我们这些罪人，他要救我们这些罪人，但是很多的罪人却不信他，不要他的拯救，不要这个光，我们宁肯活在黑暗里面，活在罪恶里面，我们抗拒，我们拒绝，我们反感，甚至我们憎恶耶稣基督这个真光的光照啊，照耀拯救。为什么呢？那我想来想去啊，大概最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呢，因为人不知道罪的真实。人对罪已经没有知觉，没有感觉了，人已经被罪麻醉了，麻木了。我觉得人的这个世界啊，人类的这个光景啊，就好像一群人生活在一个暗无天日，门窗都关闭封闭了的大铁皮房子里面，一个大黑屋子里面。因为我们出生就在这样的一个黑屋子里面，我们一辈子都活在这个黑暗的屋子里面，所以我们已经适应了黑暗，我们不再觉得黑暗是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的人要把这个窗户打开，让外面的这个光进来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刺眼，人是会不喜欢的，人是会很反感的，因为你适应了黑暗，你就难以接受光。更何况有的人对你说，我们要离开这个黑房子，你看外面是春光明媚，外面是太阳普照，那里是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的祝福，神的拯救，我们为什么不到外面去？你更加难以接受，因为这是一个本能的抗拒。我们在黑暗里，我们在罪恶的生活里，其实住的已经太久了。那大家知道我是山东人啊，你知道我们山东人有一个饮食习惯啊，你知道我们是很喜欢吃大蒜的。我们山东人吃包子、吃饺子、吃面条，一定要吃大蒜。那有很多人都不要说吃包子、吃饺子、吃面条，他平常天天无论吃什么他都吃大蒜。我们山东人喜欢用那个大葱、大蒜、黄瓜、辣椒生的切一盘，然后吃饭的时候蘸着那个面酱，就这么当菜吃。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传统的山东人都是臭臭的，我们的口是很臭的，因为吃太多大蒜了。但是我告诉你，一屋子的山东人都在一块儿吃大蒜，谁都闻不出谁的口臭来，因为你习惯了，你的嗅觉是有适应性的。但这时候如果屋子外面进来一个人，他一进来就是真的被那个臭味熏的，就是要熏晕过去，他就说哎呀好臭啊好臭啊。那这时候呢，这屋里的人呢，你还特别讨厌那个人，你还说哪里有臭味，我怎么闻不到，你这个人真矫情，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个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我们已经习惯了罪恶，习惯了这种世俗的世界的生活当中的人，我们对耶稣基督、对基督徒、对福音不是同样的反应吗？因为我们已经感觉不到罪的真实了，我们已经被麻木了，我们已经习惯了。而且罪恶不单单只是适应的问题，罪，我们对于罪其实是会变本加厉的，我们其实是会推波助澜的，不单单只是一个你适应这个罪恶的环境啊。所以你看这个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啊，比如说和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个香港啊，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非常的腐败，政府的这个部门呢特别是警署啊，警察的部门非常的腐败啊，贪污成风，所以后来才有廉政公署啊。这个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看很多那个港片哈，其实都是在讲这个事儿的啊，很好看啊。这个但是你看也很生气啊，就是真的人性太丑陋了。但是我就看那些港片，我就发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啊，每一个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员呢都想贪污的啊，有的人也想廉洁奉公，但是没办法。你进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后，你很难洁身自好，最后一定是同流合污。而且当你适应了这个环境以后，你的欲望会越来越大，你贪污的钱会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风气一定是会越来越败坏的。这个在任何的一个时代，在任何的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今天很多人这个都在说美国有多好，中国有多不好啊，或者有的人说中国中国有多好，美国有多不好，谁都不要说谁好谁不好啊，都是罪人，都是罪恶的社会。今天美国的社会好吗？非常的败坏。美国、加拿大这些北美的国家，表面上的这种繁荣，在背后隐藏了多少的罪恶，多少的堕落败坏，那些不合理的事情，那些得罪上帝的事情，那些不圣洁的事情，那些违背人的伦理道德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当然我们的中国也是一样，因为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族群，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有罪的，都有罪性在里面。当我们去 啊，恨恶贪官污吏的时候，啊，亲爱的朋友，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你也不要去恨那个贪官污吏，你也不要去骂那个贪官污吏。假如把你放在他们的那个位分之上，让你有他们那样的权利，你可能比贪官污吏还贪官污吏。你今天之所以没有做那么可怕的事，没有贪那么多的钱，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你没有那个机会。因为人的本性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有罪的，都是贪婪的。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大酒店，五星级大酒店的餐厅经理，这个连官都不算，手里小小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能够为我带来很多好处。我们当地的啤酒厂出产的最新的啤酒，刚下生产线的新啤酒，一定要先送几箱来给我尝一尝。白酒的代理商要请我吃饭、洗桑拿，请我去洗脚。饮料的代理商要给我送礼物，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但是你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当你拿了他们的礼物，拿了他们的好处以后，你会对那些没有请你吃饭、没有给你送礼物的人，你会对他们很不满。你觉得你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给我好处？我们的良心已经完全被麻木了。当你被麻木了以后，你就会把那个不对的事情当成是对的，你反而会把对的事情当成是不对的。整个的社会就是在我们人的这种罪性当中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所以你看大卫在诗篇51篇里怎么讲，他说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有了罪，我是生在罪孽中的。这就是人生命的本相啊。我们人的里面是有罪性的，因为我们人的里面有罪性，所以我们人的外面才会有罪行。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对今天这样的一个败坏的时代，对这个世代的这些不好，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黑暗的败坏的社会来贡献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我们反过来又在被这个社会洗脑。我们就好像那个一个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我们顺流而下，而这个洪流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是很可怕的。有一年呢，我去德国讲道啊，我在德国不同的城市巡回布道。你知道这个，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个在中国也好，在北美也好，高速公路是限速的。但是在欧洲的有些地方呢，高速公路是不限速的，你只要觉得安全，你开得多快都没问题。所以我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布道完了以后，就有一位小姊妹开着车要送我到下一个城市去继续的讲道。她带我走的那条高速公路就是不限速，她开一辆什么车呢？她开一辆雪佛莱的那个 mini car， 最小最小的那个小车，小女孩开的那种最小的 car， 开到多快呢？开到160公里每小时。她一边开还一开还跟我道歉呢，她说对不起牧师，我这个车太小了，我最快只能开到160，我实在不能开到更快了。我当时已经吓到紧紧的抓住把手，连动都不敢动了，因为我知道这么小的 car 只要撞车，我们必死无疑，活不下来。但是他觉得没问题，他也觉得自己开得很慢，很抱歉，说我的车真的不能再快了，我的车太小，最快就能开160。为什么？他适应了，而且周围的车开的都比他快，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车开得快。我这辈子都没开过160的速度啊！如果你给他换一辆车啊，换一辆大车，我保证他绝对会开到180，开到200。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人的生命不都是这样子吗？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洪流当中，一个世俗的罪恶的败坏的洪流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被洗脑啊！我们慢慢的就把那些不对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不正义的事情，我们把它接受下来，当成了正义的、合理的、对的事情。 我们反过来，我们又会被这些东西，被罪性所操控，做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可怕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和整个的世代，整个世界的一个写照，一个图画。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一群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我们外面是黑暗的，我们心灵的深处也有罪性的黑暗。我们人人都不要夸口，你可能算是一个好人，但是你是一个有罪的好人。即便你是一个好人，你也是一个有罪性的好人，你不完美。你的这一生当中一定说过很多不该说的话，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想过很多不该想的事情。但是那个是正常的，因为你是罪人，我也是，可能我比你更败坏。这是罪人的本相。我们活在这样的罪恶的世界当中，慢慢对罪失去了感知力，我们意识不到罪的真实了。那为什么人抗拒耶稣基督这真光，还可能有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人不知道罪的结果。我做传道人这些年呢，我传福音，我常常听到有一种人是这么回应我的，他说耶稣挺好，福音也很好，但是我不能信，或者我现在不能信。为什么？他说我如果信了耶稣，好多事儿我就不能干了。他说的那些事儿基本都没有好事儿。他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找小三儿，不能去卡拉 OK 找小姐了啊，不能去做比如贪钱啊，这些事他不能做了。当然啊，对于这样的这个他们的这种说法呢，我会有不同的这种回应。可是我觉得这种的思维方式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罪的结果是什么。他不知道罪会给人带来一个多么可怕的伤害。这个所谓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叫做享受那个罪中之乐呀。他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都很好啊，我很快乐，能满足我里面的欲望啊。所以你看魔鬼啊，这个是一个很高超的这个 fisherman, 钓鱼的人啊。他就是用这些快乐，这些满足你欲望的东西来叼住你，最后把你带到永远的灭亡，带到那个地狱的黑暗里面去。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很多的苦难，你背后归根结底你所看到的都是罪的破坏力。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特别特别有意思啊，特别好啊。你看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受苦啊，苦难受苦。我们中国人其实常常还用另外的一个字来代替受苦这个词，对不对？是什么字，亲爱的朋友？受罪，对不对？我们受苦也可以讲是受罪。什么叫受罪啊？意思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受的苦是罪带来的，你是在被罪所伤害的一个人，这叫做受罪。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战争多么可怜呢，死这么多的人。可是你会发现战争的双方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每一方都有足够的理由来给自己找一个出兵攻打别人的理由。你包括当年日本人侵华的时候，他也有一个他认为是正义的理由嘛，对不对？建立大东亚共，这个叫什么共荣圈。所以你看，这就是人的罪性啊。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公义的，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正义的旗帜的号召之下去杀人，去给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带来痛苦。这就是罪的原因。因为人如果不能够仰望天上的光，人如果不能够来寻求上帝的正义，上帝的公义，那么人只能来坚持自己的公义，自己的正义，自己的正确。可是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公义，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的正义，而这些的公义正义常常是矛盾的。离开了上帝，人类不会有真正的公义正义的那个标准。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每一个国家都特别的自私，都在掠夺资源，为着自己的国家做的政策都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为什么这个富有的国家占有了大量的疫苗，贫穷的国家没有疫苗可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理，都在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人性本身是自我的，自我自私是最大的罪，人自我为中心。族群也是一样的。这个疫情以来，其实你看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常常被人家攻击的。美国很严重，加拿大也有这种事情发生，欧洲也有。因为很多人就认为是我们中国人把瘟疫带到了全世界。那么他们就反感中国人，就攻击中国人。包括你看黑人跟白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但是最后造成的结果呢，死亡、流血、抢劫、掠夺、强奸、杀人，全部是这些罪恶可怕的事情。这就是罪所带来的伤害，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往小了看，看我们的家庭，你看我们的家庭，你看我们的婚姻，你就明白了，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争吵、这么多的离婚？你知道，亲爱的朋友，按照中国最新的那个统计的数字，离婚率，你知道现在中国有多高吗？中国现在离婚率最高的三个省就是东三省、东北三个省，第一是吉林，第二是黑龙江，第三是辽宁，全部超过 70%。最高的，如果我没记错，好像是 76%， 将近80%啊。十个结婚的人里有将近八对是离婚的。然后第四是天津，第五是北京，都超过了 60%， 然后或者是50%多。这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时代的婚姻在加速的解体当中。为什么婚姻会解体？为什么会离婚？难道你们夫妻不是彼此相爱进入婚姻的吗？如果你们不彼此相爱，你们怎么会结婚呢？为什么结了婚以后却要离婚呢？如果你去看这些离婚的案例，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真的常常去辅导这些的不同的婚姻，你会发现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有道理，每个人都认为错的是对方。这是什么？这就是罪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包容，没有接纳，没有谦卑，没有舍己，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永远没有去反省自己。两个罪人活在一起，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婚姻没有出路。所以圣经才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断，那个意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彼此争执，彼此伤害，彼此的来伤害对方，除非有神在这个家庭里面，夫妻双方都能够敬畏神，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让神来改变彼此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悔改，婚姻才有出路。家庭也是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我们这个父子母女之间，同样的都有很多的伤痕，很多的问题。我太太以前是做律师的，你知道她在跟我结婚之前，其实她对婚姻、对家庭都是很绝望的，她根本没有什么过高的期望。为什么？ 他做律师那些年，他看到太多败坏的事情。他说可以为了一栋房子，为了一点点的遗产，兄弟反目，父子成仇。他说根本没有亲情，一点的这种试探，一点的钱，一栋房子就可以把整个家拆毁。他做律师的那些年就是在面对这些事情，所以他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真正的亲情、爱情、友情，因为人归根结底都是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你看罪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是撕裂，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可是它最可怕的是撕裂了人与上帝的关系。罪就像一条鸿沟，把人跟上帝分离隔绝，使人因为有罪的缘故，所以你得不着上帝的医治，得不着上帝的拯救，得不着上帝的祝福。我们有一天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够去到上帝的天堂那里去。所以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他的意思是说罪啊，死这个字啊，我强调过了，死这个字原文里的意思是分离隔绝，他的意思就是罪把人跟上帝分离隔绝了，以至于人不能够活在上帝的光里，你就活在罪恶的黑暗里面，撒旦的控制里面，一直到最后死亡以后进入永远灭亡的地狱里面被煎熬。这就是罪的最可怕的一个结果。罪不光撕裂了人与人的关系，族群与族群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它最可怕的是罪撕裂了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在拦阻你蒙福，今天在破坏你的生命，在咒诅你的生命，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罪性，就是你是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人，你是一个落在罪的黑暗、罪的咒诅当中的人。今天如果你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者你活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世代里面，我们就不要去怨天尤人。你要知道归根结底，这很多很多的苦难，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争吵，其实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叫做罪。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相爱，真正的合一，真正平安美好和谐的家。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人之所以不接受光，人之所以不接受耶稣，还有最后的一个原因，因为人不知道罪的出路，人不知道我们是有出路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办法的。所以圣经一直强调的是什么？一直强调的是神有赦罪的恩典。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做了我们的替罪羊。做了我们的替罪羊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罪，所有得罪上帝的地方，所有败坏的地方，全部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他替我们承受了，他既替我们承受了我们的罪孽，他又替我们承受了那个罪的结果，就是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才让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我们不被上帝定罪了。所以啊，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这个故事好像是在说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吧，好像是马来西亚呀，还是什么一个国家啊？那个国家很多天主教徒啊，结果突然有一天就传出来啊，说这个有一个小女孩，她说她可以在异象中见到耶稣， 他说他可以在异象中见到耶稣哈、啊，不知道真假，很多人都不相信，说这个小女孩是乱讲的。那么后来这个当地的神父就要去试验一下这个小女孩说的是真是假啊，所以呢他就去问了小女孩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下次看见耶稣的时候啊，他说你去问问耶稣，上一个礼拜一我犯了什么罪，然后第二天神父就来问小女孩说，你见到耶稣了吗？耶稣有没有告诉你我上个周一犯了什么罪啊？小女孩对他说，耶稣说我忘了。这个我相信就是一个遇到的故事，一个比喻了。他在告诉你什么？他在告诉你说，上帝真的把我们的罪全部赦免了。一个愿意向神认罪，一个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一个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说，我真是一个罪人，我不完美，我需要神的怜悯，我需要神的赦免，这样的一个人，耶稣把你的罪一笔勾销。他们也有的人打一个比方，他说就像什么一样，他就像你在这个电脑上写了很多东西，上帝赦免你的罪，好像就用一个 delete 键把所有的东西都 delete 了，而且还不能够让你回头啊，找不回来了，没有了。上帝愿意赦免认罪的人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你知道，亲爱的朋友，罪不光只是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意义，你知道我们犯罪常常也会带来罪疚感的。我们过去亏负过人，做过不好的事情，伤害过人，我们心里面是会有罪疚感的。但是上帝也能够把我们从罪疚感当中释放出来。我不知道今天亲爱的朋友，你的心里面觉得还有多少的亏负，有多少让你难以忘怀的过往。我不知道你过去做了什么，或者现在正在做什么。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说，我向你所传讲的这一位的神，这一位的耶稣，是一位赦罪的主。只要你愿意向他认罪，他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而且更宝贵的，他赦免你，他释放你脱离罪疚感的那个捆绑。可是还有一件最最最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上帝赐给你力量，让你不犯罪，让你脱离罪的捆绑。亲爱的朋友，你不要看我们今天这群基督徒，或者我们这一群的传道人，这群牧师，我们在讲这个神圣的上帝的道，好像我们有多圣洁。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罪人，甚至于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原来真的都是很败坏的人，好像保罗在圣经里面说啊，这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在人类的历史上，好多的这些大的神学家，大的教父，被神所重用的牧师，原来都是很败坏的罪人，包括我在内。你看这个奥古斯丁，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他信耶稣以前他是非常的骄傲，花天酒地，异教徒，有这个情妇，有私生子，非常糟糕的人生。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他悔改了，生命完全的改变，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都很认识这个刘明和牧师。刘明和牧师原来就是一个黑社会的大哥，混黑社会的啊。我们有好几位的传道人其实原来都是黑社会的，洪汉义啊，都是。刘明和后来被这个黑社会的对手伏击挑断了他的脚筋，所以他发誓要找到那个害死他的人，害他挑断脚筋，拿着钢筋差不多要把他打死的那个黑社会的人，他一定要报复他们。结果当他在这个医院里面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他做传道人的妈妈在旁边流泪的为他祷告， 他在那一刻突然之间感受到了神的爱。他一个这样败坏的罪人，一个犯了这么多罪的一个黑社会，他的妈妈没有放弃他，爱他，耶稣更没有放弃他，一直在爱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在那个时刻，突然之间，刘明和牧师就被光照，被耶稣的光一下子照亮了他的生命，他突然之间就悔改了，做一个基督徒，后来做了一个牧师，带领他以前的那些黑社会的小弟来认罪、悔改、戒毒。他后来就做这个晨曦会戒毒机构，帮助吸毒的人戒毒。我以前有一个教会的同工啊，我在神学院的师弟，就是在刘明和牧师那里戒毒的。他以前也是黑社会，吸毒贩毒10年，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戒不了毒，后来在刘明和牧师的晨曦会里戒毒成功，非常的感恩。他就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读神学，要做传道人。他后来去了监狱里面，向监狱的囚犯来传福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唯有耶稣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你们看我的简历，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我的故事，你如果去看我的简历，你就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佛教徒，我会算命、风水、通灵、交鬼，而且我个人的生活很败坏。以前的时候真的除了吸毒这件事情没敢做，其他的我都做过了，而且特别好赌，常常彻夜通宵的赌钱。自己又研究老签儿，因为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广东人啊，跟他赌了一夜，所有的钱都输光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个老签。我就很不服，自己研究签术，后来就很少输钱。这是年轻的时候的我，信耶稣以前的我。我的身边那个时候也是围绕着好多女孩子啊，但是都不是我的女朋友啊。年轻的时候真的伤害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是不好的。所以你想象不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会成为余牧师，会来传讲认罪悔改圣洁的神的道理。因为我被耶稣的光照亮了，仰望天上的真光，耶稣的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在我自己的婚姻当中也是同样的经历了耶稣的光对我们婚姻的照亮。其实我跟我的太太啊，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而且我们也这个奉献侍奉神，读神学。我太太比我更早读神学啊，我读神学的时候她已经读完了，开始侍奉了。但是基督徒也一样需要悔改，因为我们的里面，即使你是基督徒，我们也要不断的来对付自己的生命。我们两个人都是非常骄傲、非常自大的人，而且原来的时候，我是家里的大哥，他是家里的大姐。他做老板，他是开过酒厂、开过酒店，他是做老板的。我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我也做老板，开酒吧。我以前啊，我是做老板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原来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都是说了算的人。那这样的两个人结了婚成了夫妻了，到底谁说了算？每个人都想说了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过不下去了。别人是7年之痒，我们两个人结婚的第一个礼拜就要离婚了，就过不下去了，打到天翻地覆，完全走不下去。不要等7年，然后我们从来没有养过，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痛，彻骨的疼痛，各种极端的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在我们婚姻中都曾经发生过。所以这样来看，我们的婚姻是很绝望的。 真的，我们那个时候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婚姻，拯救我们的婚姻，可是我们还是常常吵架。一吵吵了七年，我们有七年痛苦的婚姻，痛不欲生。唯一没有让我们离婚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是传道人，不能够离婚，见证不好。但是那时候我们自己都想放弃侍奉，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法利赛人，非常虚伪，在外面讲神的道，在外面好像有多好，回到家里是这样的糟糕的婚姻的情况，我们觉得自己不配侍奉神，我们是两个虚伪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非常的挣扎，挣扎了七年。后来真的我太太实在受不了了，她就进食祷告求问神，说神呢，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又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就是过不好我们的婚姻生活。结果在进食祷告当中，神对他说话，神就用雅各书的一节经文赐给他，神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就必医治你们。他神就对我的太太说，你从来没有向你的先生认罪。结果他就立定心志说，好吧，这是我最后的一条出路了，那么我要去向我的先生认罪。你知道我太太是不要说认罪，她连对不起 sorry 都几乎没讲过，因为她是做律师出身的，律师是从来不会说对不起我错了，因为他如果说对不起就意味着他的官司打输了、律师的职业特性是要证明你错了他是对的，他永远都是对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这个向我认罪过。然后那段时间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两个日本的老牧师就找到我们的教会，他们主动的说、我们想举办一个音乐的聚会，吹萨克斯风，那我们就接受了、结果这两个日本的老牧师在台上吹完萨克斯风以后，突然之间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从台上走到台下，扑通跪在地上，向我们在场所有的中国的基督徒磕头认罪。他说，我们走遍世界各个角落，代表日本人向你们中国人认罪悔改，为着当年我们日本人给你们带来的伤害，我们向你们认罪，求你们赦免我们日本人。当时我们非常的震撼，我拿着手机把这幅场景拍了下来，拿回家我就给我太太看，我说今天你看在教会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结果这一幅场景刺激到了我太太，几天之后啊，我太太有一天突然来到我的面前说，老公你坐好了。哎呀，把我吓得一激灵啊！我说这要干嘛结果我就眼睁睁看着我的太太扑通跪下来，跪在我的面前，伏伏在地对我说，老公，我为着过去七年我的骄傲，我的自大，我的败坏，我所给你带来的伤害，我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我太太是逆着她的本性做的这件事情，她真的是一个女强人，从来没做过这件事。她说完这段话以后站起来嚎啕大哭，就冲进了卧室。结果我在外面我就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太太从来没做过这件事。然后我就默默地向神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慢慢地走进卧室，扑通跪在我太太的面前。那时候不管男儿膝下有黄金，我跪在他的面前对他说，我也为着过去这七年我的大男人主义，我的骄傲，我的自大，我的败坏，我对你带来一切的伤害，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说完以后我们夫妻两个人抱头痛哭。神真的是奇妙的，他真的是信实的，他真的按着雅各书所说的那句话，当我们互相认罪彼此代求的时候，他就真的医治了我们的婚姻。我们没有去找婚姻辅导啊，没有去找心理辅导，什么婚姻辅导师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的家里的丑事没办法让别人知道。 可是我们的婚姻真的就从那天开始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相爱。后来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直到今天两个人真的是同心侍奉，彼此相爱，建立家庭，建立教会。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罪的可怕之处就在乎它撕裂了人与人的关系，它更撕裂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落在争吵、伤害、黑暗和永远的死亡之中。我们人自己很难去面对罪性，我们自己知道自己不好，知道不应该发脾气，知道不应该这么骄傲，知道自己不应该对太太对孩子这样，可是我们管不住自己，因为你没有能力去对付你里面的罪性。唯有耶稣基督这天上而来的光能够照亮你心灵里的黑暗，照亮你婚姻家庭中的黑暗，能够赦免你的罪，又能够救你脱离罪恶与受罪，并罪恶所给你的生命、婚姻和家庭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有了耶稣就有盼望，有了耶稣就有出路，有了耶稣我们的罪就被赦免，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就得祝福。如果现在你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这个有罪的生命，你在婚姻、在家庭当中有很多的挣扎，你现在有一条出路，转向耶稣这天上的真光，来相信他。如果当你想到将来你的人生，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不想去到地狱，你想去到天堂，那么今天这个时刻就来向耶稣认罪悔改。耶稣爱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救我们，你愿意赦免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其中大部分都是向你认罪、向你悔改、蒙了赦免、被改变了的罪人，但是还有一些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赦免、需要你改变的罪人。主啊，赦免我们每一个，改变我们每一个，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婚姻，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配偶，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儿女的儿女，让罪不再成为我们的咒诅，而是让你这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永远的祝福。当我们都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天在场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谁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今天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愿意去领受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愿意让你的生命被耶稣改变，让你的婚姻家庭被耶稣祝福的话，你现在可以举手做一个基督徒。你可以点击在 Zoom 的这个右下角可以这个举手啊，然后或者在啊 chat 聊天的那一栏里输入一，或者如果你啊，也不会输入一，也不会举手的话，你可以打开视频挥挥手啊，让我们知道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你愿意向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你愿意生命改变，你愿意让你的家庭、你的婚姻被祝福。 活在耶稣永远的光中。如果你愿意领受这一份的赦免之恩，如果你愿意得着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这真实而奇妙的恩典，你可以举手，感谢神。你可以在 chat 啊，或者聊天室这个那个里面呢输入一啊，或者你打开视频挥挥手，那么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为你祝福，我们为你祷告。耶稣要赦免你，耶稣要拯救你，耶稣要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家庭。那么下面呢，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啊。我们一边唱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继续的举手，继续的输入一，继续的打开视频挥挥手。那么唱完诗歌之后，我会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耶稣今天就要进到你的生命，进到你的婚姻，进到你的家庭里面，成为你永远的祝福，永远的救主，他的光要常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